弟兄姊妹早，朋友们早，请你们新来的举个手好，都是来过的哈。 OK good， 我们再读一段经文，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把圣经打开来啊，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就刚刚我们是希伯来书第四章跟第五章嘛，我们就是把第十三节、第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我来念，我们大家专心听。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并且被召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肉敞开的。在这里面提到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肉敞开的。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我们一起来念第四十节来。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我们低头一个祷告，我们低头一个祷告。尊贵的主，你是我们的大祭司，你如今坐在父的右边，举起钉痕的手正在为我们祷告，就是在普天下一切奉你名聚集的聚集，你不但把宝座设在当中，你也为我们带祷。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与那位钉痕手的人子耶稣基督同心的祷告，为着他家里面百姓的需要，在那边同心的祷告。主，我们把以下的聚会交在你的手里，圣灵啊，与我们亲近，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今天是谈祭物，你们就大概知道说我们又会有祭物的系列了。我想特别谈到今年的主题是两个部分，事实上是一个部分，但是事实上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是两个过程。第一个就是什么？来到主前，不来到主前不可能有第二个阶段。弟兄姊妹，悲替打了电话给我跟严大哥，他说他要把这个神的话更多的藏在心里面，所以我们会跟严大哥还可能另外一些姊妹们就跟悲替我们一起查经，让神的话进入到我们心里面来。在神的话充满能力，再大的能力有一个东西给拦阻，就是人的自由意志。人的自由意志使得人不来到主前，所以就不可能成为灵工。我们基督徒经常一厢情愿地认为神是施恩典的神，赐福的神，没错，但神也是审判的神。耶稣第一次来如果就结束了，那就他不需要第二次来。耶稣第二次为什么要来呢？大家想想看，耶稣为什么第二次要来？为的是什么？审判吧。今天我们谈的这篇读经不是谈读经之路， 不是谈怎么去读经，今天谈的这个祭物乃是怎么样，我们一起念这个讲题目，今天题目是什么？读经之人的分辨。这里面谈到读经的人，是不是谈我怎么去读经啊？我不谈 OK， 我谈的是读经的人啊。那么所以在我们谈重点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实在是要审判的，那么神也有慈爱的。主题里面来到主前实在是一切的根基，如果不来到主前不可能成为灵工。我们一厢情愿的认为这就是神，圣经告诉我们这不是神，只是一部分。我们认为救恩就是这样子，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全部的不一定就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救恩。今天这里面提到了有吃奶的，而且是什么？我们看仔细十三节，凡什么？一起来念，凡只能吃奶的，看到没有？这里提到什么人？只能吃奶的，表示说不管我长多大，我的胃口跟我的嘴巴跟我的心思意念都是什么？我们一起大声念，只能吃奶的。那这里面又谈到另外一种人哈，他说是能吃干粮的，看到没有？有的人只能吃奶，有的人是什么？能吃干粮的，读经的人。你想神要哪一种人来读经？是永远只能吃奶的呢，还是什么能吃干粮的？所以今天我们分辨的东西是谈一个读经之人的分辨。我会谈两个分辨，第一个分辨就是我刚刚提到了什么叫做只能吃奶的跟能吃干粮的分辨。所以我们读经的人如果是能吃干粮的，那真是蒙福的人，那神是托付你的人，神可以在你身上成为灵工，使你成为灵工，你就成为神的祝福。你不但成为自己的祝福，你也成为神的祝福，你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这里有一个分辨要分辨。我们第二个分辨是四章里面讲的，就是生活与神的话是连在一起的分辨，互动的分辨。好，我今天要讲两个分辨。第一个，我们读经的人呢是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心态，一个态度，是只能吃奶的或是能吃干粮的，这一个分辨。第二个分辨是说我们这一个人读了神的话，我怎么样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你们的分辨可以吗？读经之人的分辨，今天要讲两个主题。第一个是什么？吃奶跟吃干粮的分辨，对不对？第二个分辨是什么？我读了圣经以后，我要把神的话跟我的生活的互动有一个分辨，可以吗？好的，好，我们谈到这边来，那今天就比较清楚。我也会再谈到培养这个分辨力的操练，然后我会做一个结束。在我开始谈之前，我想讲一个笑话。你知不知道读者文摘？有人订中文的读者文摘有没有？英文的读者文摘好，英文的读者文摘有没有人订？我知道陈牧师有订读者文摘。中文的有没有订英文的读者文摘？都没有啊。这个刊物是我从小就喜欢看的啊，非常好的一个文摘，是什么东西都有哈，给我们很广博的知识啊。我的孩子是从小就开始读这个英文的读者文摘啊，所以很多的东西都很广博。因为我大概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读者文摘啊，一直都给我很大的帮助。所以你们知道有一本杂志在英文里面很好的刊物，为孩子们也可以在这边读，叫 Reader's Digest， 听过没有 ？Reader's Digest， OK， 好的。今年这个上一期的读者们在提到了说去年这个美国的最佳流排行榜的笑话是什么笑话？那么我现在就跟你讲这个笑话呢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发人深省啊。我上个主日在Westchester 纽约上座的时候，我讲的这个笑话，它是中英合唱，那英文都笑，很多的 young profession 都笑得一塌糊涂啊。这个笑话是这样子啊，他说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视信仰的，就像你我一样，我们重视信仰，对不对 ？OK， 我们都是基督徒，对不对？我们有没有神官？有哈 ，OK， 好。美国是一个相当注重宗教信仰的。那么有一天这个神的使者来到美国，来巡视各方。然后他就找了这个三个人啊，就想说这三个人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啊，就想说他的工作做得怎么样。那这哪三个人呢？那不绝对不是这个 insurance 啊，这个保险公司的人，也不是车库的人啊，宗教嘛。他找了什么？修士，天主教的修士，罗马天主教的修士。然后他找了谁？基督这里教里面的这个minister 啊，牧师传道了 ，OK， 然后他另外找一个什么？找了一个拉比，犹太教的。那结果呢？现在美国主要的宗教界的人士全部都有了，而且都是 church leader， 一个叫做罗马天主教的这个神父修士，一个是天主教这个基督教里面的什么牧师传道，另外一个是什么犹太教的拉比。好，这三个人呢，他就跟你讲说，你服侍神，你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啊，那三个人就很趾高气扬，讲说，向人传福音不算什么，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向人传福音不算什么，我们来挑战好了，我们就到这个Bell Mountain，OK，纽约上州的一个 Bell Mountain 里面，我们去向熊传福音，这个挑战大不大？大多跨文化跨语言还没怎么样跨种族啊哇，这个挑战真大。这个神呢，这个三个人跃跃欲试，他的福音是神的大能，对不对？从来没有应用在动物身上，我们来试试看。 OK， 好了，那三个人啊就到了树林里面去。到了树林里面去以后呢，好，一早就出去，下午的时候就聚集在一起了。好，这三个人又聚在一起啦，要讨论结果是什么，要评估效率怎么样。那么这一个这个天主教徒的这个天主教的罗马天主教的修士呢，就讲了，他说我拿出玫瑰金，然后我说圣母显灵啊，这个熊马上听到以后，他说我要信，你给我受洗。他就跑到河边去了，那个就很快的就跟熊施洗了。好，那问到这一个牧师传道人，就问他说你怎么样啊？他说我就跟他讲，你有罪啊，耶稣爱你，你就得永生了。那这一个这个熊一听到，他说哎呀，我是有罪啊，我偷窃啊，我这个杀害，我毁坏 ，OK， 那我就像强盗一样，那么我就怎么样啊？我真的是坏，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神的赦免，我需要神的爱，就怎么样？他说：好好好，我们就近也到这河里面，我就给你施洗。到了拉比，犹太教拉比的时候呢，这拉比呢不太想谈论他，他想，你知道救恩很好的，啊，是是是，大家都说是是是。你知道上帝是爱的，那是是是，那怎么样呢？不太想谈。犹太教的拉比碰到一个大困难，他就讲了一句话，说你知不知道啊，施洗是很好，但是要跟熊割礼真困难了。因为熊一听到割礼怎么样跑了， 跑回山上去了。好，这是一个笑话。我想问一下，割礼好不好？没有意义，对不对？受浸好不好？很好。神也没有说受洗的人就得永生啊，我们常常认为是如此啊，这叫基督徒一半的真理啊。神明明讲说信而受洗，什么叫信？这就是重点了，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建立一位我们认为的神，我们认为救恩就是我们建立出一对我们选择性的定出我们自己认为的救恩，这就是我们的光景。耶稣几百年前叫他要来到地上做什么？做多人的赎价。这个应许，耶稣来到，确实来到地上，对不对？光光荣荣的，对不对？那耶稣有没有在地上光光荣荣的过日子？他被人藐视，受人误会，受人唾弃，这是耶稣啊。那耶稣有没有碰到十字架赶快跑了？耶稣没有，他没有选择性的说，哦，神说预言我会来，我会成为大君王，全地的大君王。他为了这个应许，天父给我们的应许，他付上的是什么？我们选择性的来选择我们要的东西。读经的人也是一样，分辨什么叫吃奶的，分辨什么叫吃干粮的，就在这一念之间。弟兄姊妹，今天不是我们不读经，不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读经，今天的问题是读经的人不是读经的人，是他是神在读经。在这里面，我们如果看十三节跟十四节里面，他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这里面告诉我们，之前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在这里面，就在第五章的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这是读经人的根基，这才是真正一个读经人的根基。我们来看，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圣经一切有很多应允，对不对？我们说我们站在神的应允底下怎么样过日子，我们是不是都如此？我们常常讲啊，神有很多应允在我们身上，应许要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承受应许的百姓。是的，神把他自己全部倾倒下来，使我们得到这一个应许，但我们却忽略了什么？神教导我们在地上的榜样，因了什么？他的什么虔诚。我们读经的人如果少了那一点虔诚，读经你会用思义解经的。弟兄姊妹，读经的人如果没有虔诚的心，他会用思义解经的。 刚刚谭伯伯在祷告的时候，他说人的贪婪造成的大自然的反扑。可是你知道我们在大自然反扑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什么地位上去想？上帝你在哪里？我们失去了反省的心。第一个祭物就是读经的人的祭物，圣经就是神的话，神借着圣经要亲自教导我们，而我们却怎么样？把最重要耶稣必须升天的那个东西把它踢出去了。耶稣为什么要升天？还记不记得耶稣为什么要升天？他说我若不去，什么不来？我们不但把耶稣送上十字架，我们还压着耶稣不让他升天。耶稣升天，圣灵降下来，圣灵是真理的灵，要叫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耶稣亲自也讲，他说我是降下的玛拿，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我只要救恩，不要神的主权。我们要献上祭物，永远记得，不是建造灵宫。我们重新再念一次，这个题目是好吧？我们是什么？成为灵宫，主前建造，成为灵宫，一定要到什么？主前，不到主前有没有建造可言？我们太认为我是活石，我就是灵宫。今天为什么教会会一片的荒凉？牧师传道也是一片的荒凉，并且用私义解经，是什么原因？没有到主面前去，弟兄姊妹同工们也没有到主面前去，那就不用谈建造。没有建造，下面就不可能什么成为灵工。你我只是在预备一个什么，一个我们认为的一个属灵的事。我们求主原谅我们，我们需要看着耶稣那一个敬虔，使得我们这一个人的心被洗净受割礼。我们的名字不是写在教会的受洗名册里面，我们的名字会写在生命册，耶稣基督展开书卷的那个生命册里面。这就是读经的人的一个分辨，一个人能不能吃奶，或只能吃奶，或能吃干粮，是决定在我们有那个敬畏的心来读经。有没有感觉这个就是神向我要求的？然后谦卑的顺从的去接受。这个第一个分辨，为什么有人只能吃奶，有的人能吃干粮？能吃干粮是一个操练。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怎么读经的，我自己老是在问别人你怎么读经的。我是看到一些人对神话语非常老练的人，我就会问他说你怎么读经的，他们就成为我的学习。弟兄姊妹，信主多少年，你花多少时间读圣经？神向我们今年的呼求，就是叫我们到主，来到主前建造，成为灵工。你想这一个主题很快就会过去，今年如果你愿意向神说我要读神的话，我要让神的话充满我，我相信神有加倍的恩典跟能力会临到我们身上。 所以我鼓励大家真实的建立一个读经的生活，成为一个敬虔的读经的人，不是只是读经而已。好，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给我们三个 方法来分辨我们对读经对神话语的态度。这三个东西呢，刚刚我们提到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三个东西永远是撒旦要左右我们对神话语的模糊的失去那个分辨力。神要我们能够吃干粮，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有个敬虔的心读经的时候，另外一个碰到的挑战将是生活上的挑战。这个生活上的挑战我们需要操练，这就是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先看这个第四章啊，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第四章的第十二节，这里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里面提到了一个东西，神的话不只是一个 spiritual advice， 属灵的一个建议。我们常常讲说神你给我话，我们认为那个话叫什么呢？你给我建议。我们说你给我建议的时候就表示什么呀？我可以筛选，我有权利筛选啊。所以常常人家说哎，你给我属灵的建议，属灵的建议啊。其实我感觉我们何不回到神的话里面去，照着这一个应许，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那个活泼的是活的，而且是主动的。我们中文里面在讲说那有功效的呢，那个功效是说主动的，是 active 的，是 living 的，是活的，是主动的。所以事实上圣灵在我里面，当我们心里面有意念、心思意念的时候，其实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朋友是谁呢？就是回到神面前呢，你说神请你帮助我。神的话如果我们熟悉的话，我们就可以，圣灵很容易就借着那些话就来提醒我们。这里面提到了神的道是活的，而且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我常常碰到一些困难的弟兄姊妹，那么我其实我知道他很困难，那我只是做一件事情，我都会问他说在那么困难当中里面神有没有跟你说什么话。我经常就碰到一些特别困难的人，他们当我问这句话的时候，他们若是回头去想神有没有跟我说什么话，那就是一个转机了。我常常在隔几天的时候我在问他的时候，我发现这一个人神实在是跟他说话。这一个人信主多久？不久。这一个人跟时间有没有长信主多久也没有关系，跟他睡圣经熟不熟没有关系，跟他什么？跟他的心有关系。这就是读经的人。今天圣灵用微小的声音跟我们说话，跟大声说话，其实说话的声音都是一样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但是你要听大声说话呢还是小声说话？你要人家拿着棍子大声说话呢，还是你就人家听小小声的时候你就听了？读经的人需要一个敏感的心在神的面前，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除非我们是死的，不然我们是活的，我们一定听得到。因为这里面讲得清清楚楚，它是刺入可以心中的，连心中的思念跟主意都能辨明。你我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正是我们到神面前去的时候，不需要去太多的惊慌，只要安静到神的面前去， 神就会把你的心思跟意念清楚地告诉你。我讲了，读经的人跟信主久远有没有关系？没有。读经的人跟对圣经熟悉不熟悉有没有关系？没有。我可以跟你讲，我常常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圣经大概一定有程度，我还真听不到神的声音呢，翻来覆去找不到答案，我必须怎么样？我必须找一个地方安静下来，先认罪悔改。主啊，我的心为何烦躁？我的心为何忧闷？主不是以笑脸来看我吗？读经的人要一个，不只要一个敬畏敬虔的心，要一个敏感的心，谦卑的心。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读经的人的第二个部分，第三个十三节，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肉敞开的。弟兄姊妹，这里面是一个应许，神的道为什么那么活泼？为什么是活的？因为我们是活的人。因为他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十三节，四章十三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肉敞开的。弟兄姊妹，我们碰到的事情，人生碰到的事情，其实圣经里面有答案的。为什么会有答案呢？因为这些事情都是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神的面前都是什么？赤肉敞开的。弟兄姊妹，这是读经的人真正的一个应许，在这里面拿出信心来，拿出信心来。第三个，一个读经的人要有信心，他必须要在这边有分辨。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敏感的人，温柔的人。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圣经跟听道一样，我们听道都是说，哎呀，这个人讲的道是给某某弟兄听的，他应该悔改。我们是不是如此？读经的人跟听到的人都需要操练。如果认为这是神的话，你用敬畏的心呢？还是谦卑的心呢？还是用信心的心呢？产生的结果就不一样了。弟兄姊妹，神的话是有功效的，他对我们这个读经的人，第一个祭物，如果要成为灵工，请记得是被成为灵工的。我们的骄傲必须放下来，我们自己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塑造一个基督教的神，一个基督教的基督徒，一个基督教的牧师传道人，但从此跟神的生命断绝，那是最大的悲剧。耶稣在这希伯来书里面，他成为大祭司。这个大祭司是因为他在地上，他也曾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着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弟兄姊妹，读经的人想起耶稣这一生，他说，我所说的不是我所要说的，我所要做的不是我所要做的，乃是什么？父要我说的，父要我做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读经的人。 所以耶稣在12岁的时候，神的话充满了他。到了30岁他要服侍的时候，这些话成为得胜的力量。在40天圣灵把他引到旷野里面，40天的磨练，这神的话就成为他的山寨，他的力量，他属灵的眼光，他属灵的分辨力。神的话在耶稣基督身上就蛮有地位，蛮有能力，他就懂得照圣灵的方式来解释神的话，就不再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神的话了。那么他对神的认识将是希伯来书4章13节里面所讲的，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原来神与我们有关系。弟兄姊妹，祭物，第一个祭物，读经的人的分辨，需要在3件事情上好好的学习：敬虔上、谦卑上、信心上。信心是因为我们知道神，我们在神的面前，包括我们所发生的一切人事物，在神的眼前没有不显露的。更重要的是，神在万物这一切在神的眼前里面，他跟我们是什么？有关系。赞美主，这就是神借着希伯来书里面一再告诉我们神的道，神的道，神的道。怎么样培养我们这种读经人的分辨力的操练呢？其实我们教会有，我就欢迎邀请大家啊，把这个3个东西做好了就好了。第一个，大家知道是什么？灵修。很简单，我们懂得读经，成为一个真正读经的人。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技巧去研经，但我这里面建议的就是你是一个有敬虔的心的人，有谦卑的心的人，有信心的人，就去读经就好了。打开圣经的时候，每天固定的时间打开来，上次黄子江牧师来讲说至少要读多少分钟啊？啊，大声点，30分钟嘛，是不是？那同样的，我们可不可以每一天花30分钟？你来看看，来经历神，因为神已经给我们一切的应允了。因为所造的万事万物，在跟我们有关系神的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难道我们的忧伤、喜乐、喜怒哀乐不在神的眼光里面吗？这里面告诉我，告诉我们，都在神的面前赤裸敞开，而且连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这是多大的宝贝啊！你想不想，如果说你想知道一个你的朋友他对你的心思意念，你可能不想知道啊。但神这么圣洁尊贵的神，却要怎么样？要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做我们的什么良友？这就是读经的人的最大福分。跟信主多久没有关系，跟圣经熟悉不熟悉没有关系，成为一个读经的人是一个敬虔的人，敬虔的读经人成为一个谦卑的顺服的一个读经的人，成为有信心的一个读经的人。这就是我们把这个祭献上去，成为读经的人。团灵修每一天花至少30分钟来读经。第二个，这属灵的读经人的分辨，这个祭物怎么做呢？在团契。刚永春也提到，在团契里面，我礼拜天礼拜五的时候，我到了北七团契，那么我们谈的很多属灵的事情，我们都彼此的造就，属晚也问的问题，很多人问的问题， 在谈话当中里面，你知不知道最大的属灵保障就是跟圣徒们一同明白真道。记不记得以弗所书里面提到了与众圣徒一同明白真道，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气。你一个人读经就读到这么一点，弟兄姊妹在一起读经，哇，好丰富啊。这就是成为一个读经人的分别，你在那边学习听神告诉跟别的弟圣徒们所讲的这个部分，我们就对真理就慢慢了解了。其实一个生命成长，我可以跟你讲，我说我上次也提过，我说我受洗就被带去什么五点起床就去读经，每一天读经，早上一开始不喜欢，一个月以后我实在得帮助。就在今天早上，我接到丽丽的堂弟打电话来，他说他9月12号要受洗，他说他礼拜六早上去参加教会的晨祷会，还没受洗哦。他说从丽丽上次回去看我岳父的时候，带着他的堂弟决志祷告，他的堂弟从那时候开始读圣经，生命不一样了。读经之的人，读经之人在神看为多宝贝，但是这个是对的，读经的人是一个敬虔谦卑有信心的人，神必定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做奇妙的工作。团契他就参加团契，他就得到帮助。他跟我一样，我信主没多久我就开始参加教会祷告会，从有没有停过，没有停过。有没有离开过教会，没有离开过教会。有没有停止服侍过，从来没有停止服侍过。为什么会这样子，我相信是因为我养成读经的习惯。跟我受洗的人，你知道我在聚会所受洗，台北第一聚会所，台湾福音书房就那边，你知道我们那一天大专团契的人，这个台北大台北地区的大专团契人受洗是不是一个两个的，不是十个二十个，百人的。今天有多少人在主里面，这就是差别在哪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神的话，因为我们的思想主义思念必须要神来辨明我们这一个人。碰到难处的时候，当传道人好不好受，我的力量从哪里来，圣经。团契将是我们一同来享受主话在我们生命里面生活当中你的亮光和能力的来源。另外一个主日学，弟兄姊妹，回到主日学来，我们现在一个字一个字一节一节的在查，我们细细主教神的话。耶稣怎么样使以赛亚所有众先知预言他的来和他的死，他敬虔的把这预言完成。什么叫预言？天父的定规，天父的话，神的话。你我怎么样跟神亲近起来？耶稣给我们一条路，就是凡我说的凡我做的，不是我要说的不是我要做的，乃是遵从神天父要我做的要我说的。这是一个挑战，连传道人也是一个挑战。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今天我们不是用我们认为的工作来做工，罗马天主教的修士，基督教的传道人，犹太教的拉比，他们如果光凭施洗光凭割礼，却没有用照着哥罗西书二章所讲的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那么他做的工作 不算工作。我们就是神的工作。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完完全全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怎么带人到神的面前去呢？我们怎么样来到主前被建造起来呢？那就不要再谈灵工了。我们不能自欺欺人，种什么就收什么，神是不可轻慢的。我们如果不让神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没有神的工作可以做。我们如果没有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不可能做神的工作。我们需要谦卑到神面前，把祭物献上吧。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第一个祭物，耶稣从小就让神的话来充满他。他需不需要花上功夫？你去看我的儿子，我的女儿，都是参加 Bible Quiz 的，他们整本一卷书卷一卷书卷的背，这叫充满神的话。你知不知道我跟我儿子，我跟我女儿这两个比较大的孩子，因为他们背圣经，我就跟他们多一些深度的谈话。为什么？因为我用圣经的话跟他们谈，圣经会帮他们思考判断，而且给他们力量。我无法了解他所上课所知道的知识，但就着圣经的知识，我帮他厘清他的思路，帮他厘清他的世界观，他的价值观。圣经成为我们家共同的语言，跨过年龄。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大的祝福，不只临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也可以在家庭里面帮助我们预备神近前的下一代，或许神可以用得到他们。我们低头的祷告。家主，谢谢你，你亲自成为祭物，曾经流泪大声祷告，也为我们做了榜样，能够体贴我们的软弱。当我们愿意沉迷我们的软弱，向主呼求，主帮助我成为一个读经的人，一个敬虔的读经人，一个谦卑的读经人，一个有信心的读经的人，主你就成就这件奇妙的事情。愿主耶稣基督和圣灵，他的救恩借着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做着永恒的工作。等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